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空军部长说，印太为未来战场聚焦防御与威胁中共。波音执行长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波音执行长称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美最高法院裁定限制置评范围，助加速基础建设审批。川普政府禁联邦平庸考量种族性别数据。印度强调反恐立场，31号在三地举行安全演习。美预算法案增外资税条款，华尔街忧冲击市场和美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空军部长麦恩克星期四在美国空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向近900位即将被受衔的军官指出，印太地区将成为未来多年军事冲突的主要焦点。他表示，美军的战略重心已经转向防御本土，威胁中共。麦恩克强调，印太地区将是你们这一代的战场，你们将打造出美国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部队，否则我们将无法成功。麦恩克警告说，中共在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前所未有，同20世纪末的冷战、1990年代的相对和平时期或2000年代的全球反恐战争都不相同。麦恩克表示，空军和太空军必须随时做好短时间内部署的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作战并取得胜利，并强调这些部队将运用的是地球上最先进的系统。麦恩克在空军学院演讲中向毕业生强调，空军正站在设计与打造金矿防御系统的最前线。他说，这个将是一项地球上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对确保未来国防安全至关重要。美中新一轮贸易战爆发后，中共暂停波音对中国航空公司交付飞机。星期四，波音公司董事长海利奥特伯格表示，将在下个月恢复向中国交付飞机。奥特伯格在星期四的伯恩斯坦会议上说，中国现在表示他们将接收交付，首批飞机将在下个月交付。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飞机产量有助于缓解美国贸易逆差。奥特伯格表示，公司一直在为在南卡州生产的宽体飞机由意大利和日本入口令部件支付关税。他还补充说，当飞机再次出口时，大部分关税可以收回，我们唯一需要支付的关税将是交付给美国的航空公司关税。关于快速变化的贸易政策，其中包括多次暂停以及一些豁免。奥特伯格说，我个人认为，由长远来看，这些措施不会是永久性的。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以8-0裁定，联邦机构在审批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时，可以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范围进行限制。此举可能加快高速公路、机场和管线等设施的审批速度。裁决指出，国家环境政策法 NEPA 要求监管机构考虑项目的直接影响，而不是将影响扩大。多年来，能源行业人士、共和党人以及一些民主党人抱怨 NEPA 的审查范围被法庭扩大，以至于该法律成为某些能源项目的障碍。譬如环境组织针对重大能源项目提出的诉讼，有时导致项目被延迟或被推翻。法院经常指责监管机构未充分研究能源项目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或对环境正义的影响。川普政府，包括第一届政府，亦都一直在努力限制 NEPA 法案的适用范围，以减少监管机构对能源行业的束缚。最高法院星期四裁定 NEPA 要求机构聚焦于待审项目本身的环境影响。川普政府星期四指示 各联邦机构停止在招聘过程中使用关于种族、性别、族裔或国籍的统计数据。这个是川普政府为消除联邦机构中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计划而作出的最新努力。美国人事管理局在星期四发布的这份备忘录中称，所有招聘和晋升决定必须只是基于能力、资格和工作相关的标准，而非种族、性别、肤色、宗教或国籍。这项指令是川普政府的最新措施，目的是削弱 DEI 计划，其中很多计划已经实施了几十年。川普和他的盟友称这类计划违背了以能力为导向的用人原则，而且对白人和男性具有歧视性。美国人事管理局发送的备忘录中指出，政府机构在招聘过程中过于关注精英大学和学历而非能力、实用技能和对美国理想的承诺。备忘录中指，今后各机构应该确保将初级职位的招聘重点放在那些愿意忠实遵守宪法和法治的爱国的美国人士身上。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亚纳拜四表示，印度即使暂停打击巴基斯坦恐怖分子，但为了提高反恐意识，仍然有三个地方将在31号安全演习。贾斯亚在记者会中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就印度和巴基斯坦双边的谈话、关系、接触，印方的立场和做法十分明确，而且始终如一。贾斯亚说，正如我们先前说的，两国之间任何这类的接触都严守仅限双边接触，也就是只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贾斯亚强调，恐怖主义和对话不会并存，和巴基斯坦就恐怖主义的讨论都聚焦在印度几年前就已经将恐怖分子名单提供给巴基斯坦一件事上。他说他们应该将这些恐怖分子交给我们的。4月22号，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在克什米尔发动攻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印度5月7号展开新多尔行动反击，双方交火至5月10号宣布停火。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大移民法案中，有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条款，授权政府对外国在美投资加税，引发华尔街担心，认为该条款可能扰乱市场，并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德意志银行外汇研究主管乔治·萨拉维洛斯星期四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这项立法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将贸易战升级为资本战的空间。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通过的预算法案中，编号第899条的税收条款允许政府对科税不公平国家的企业或个人加征税项，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被动收入，例如股息和版税征收最高达 20% 的税率。摩根士丹利在报告中说，这项新税将削弱美元，降低外国对美国资产的需求，尤其是拥有美国被动收入的欧洲投资者将受到最大冲击。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多国国防领袖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美加强印太合作。国务院通知国会人士改革计划回归西方价值观。白宫经济顾问称，三项贸易协议几乎完成，多国将对美开放市场。川普禁哈佛招收国际学生，法官延长禁令阻止。美吊销中国学生签证，退党中心呼吁退出中共。六四临近，中国各地的维稳升级，网管趋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2025年香格里拉对话5月30号到6月1号在新加坡举行，由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不出席，由共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参加今年香格里拉对话，打破连续多年中国由防长 与会并发表谈话的惯例，亦令外界揣测是否与中共近期整肃军方高层有关。在中共防长缺席情况下，预料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将进一步向亚洲各国国防领袖展现美方作为区域伙伴角色。南海、台海议题预计将在会中讨论重点之一。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5月29日话俾媒体知，在呢届政府的领导下，我哋将通过实力展现和平与威慑。呢个将通过与盟友的伙伴合作，尤其是在印太地区。美国国务院22日通知国会一项更新后的重大改革计划，以削減範圍超出國務卿盧比奧先前公開說明的幅度，其中包括在美國本土裁員 18%， 幅度大過原先提出的 15%。 國務院人權事務局將重新回歸西方價值觀，並將難民事務局的重心轉向幫助移民返回原籍國。这项改革计划是川普总统重塑美国外交政策，大幅缩减联邦官僚体系，使它与美国优先政策一致空前行动的一部分。重组部分原因是为了接收曾经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的剩余职能。根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查阅的国务院至国会信函，新提案裁员幅度更高，国务院734个部门和办公室中将有超过300个被调整、合并或裁撤。卢比奥今年4月首次宣布这一改革计划，他星期四表示，国务院在设计这项缩编方案时已经纳入国会议员的意见。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星期四表示，三项贸易协议已经接近达成，预计还会有更多协议达成。哈塞特接受霍士财经新闻网访问时说，好多好多协议即将达成，有三项基本上看起来已经完成了，等待川普审阅。哈塞特同时批评美国贸易法庭星期三作出阻止川普全面关税的裁决，他称该裁决是激进法官所作所为。哈塞特说，如果因为激进的法官所做裁定而偶有小波折，那根本不应该担心，这个当然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他有信心政府将赢得上诉。哈塞特说，关税措施的重点还在于阻止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中国芬太尼贸易。哈塞特指出，政府认为未来一两个月内将有多个国家对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哈佛大学星期四举行毕业典礼，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当日表示将延长临时禁令。在波士顿举行的听证会上，审理哈佛大学案件的美国麻省联邦地区法官伯勒斯星期四表示，他计划对哈佛大学提出的诉讼案发布更长期的禁令，以阻止川普政府执行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伯勒斯说，他将下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无限期维持哈佛大学的学生签证项目，不得作出任何改变。伯勒斯说，他希望维持现状，允许哈佛大学继续接收持签证的国际学生，具体细节仍将在法庭上讨论。伯勒斯亦指示哈佛大学的律师和司法部律师达成协议，暂停撤销学生签证。对于议定条款，哈勒斯向哈佛大学的律师和川普政府的律师提供讨论时间，表示将在稍后发布一项命令。国务卿卢比奥28日宣布，美国将大力吊销中国学生签证，涵盖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29日在例行新闻会上强调，取消中国学生的签证是国务院签证行动框架的一部分，目的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简称退党中心29日再次发出呼吁，曾经加入过中共 或其附属组织的中国留学生，应该通过退出中共网站推动 .org 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手续，这个是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与中共切割的证明是解决目前困境的办法。美国移民法明确规定，共产党不能够移民美国，全球退出中共中心为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提供了声明，退出中共的平台所出具的退党团队证书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退党中心的咨询电话 1-718-888-9552。随着2025年六四事件36周年的临近，中国各地的维稳措施明显升级，北京、惠州、安徽等地多位意见人士、律师、作家和维权人士近日遭遇被旅游或被上纲软禁。观察人士指出，虽然面临财政压力，中共当局仍然持续加大维稳，致社出对六四相关言论和集会的高度敏感。与此同时，网络监管亦日趋严厉，有网民反映，因转发带有燃烧蜡烛图像的纪念性图片被封号，显示中共当局对六四相关象征和讨论采取零容忍政策。北京政治学者孙理指出，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道重大政治伤痕。他对大纪元说，每年临近周年，中共官方都会加紧控制，这个反映了他对政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深层不安，当局不承认责任，不公布真相，民间的反抗情绪难以平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